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e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在那荒野路上，上帝叫云柱领他们前进，又叫摩西领他们走狭隘的山谷，并在红海边安营。就在这个同时，埃及人在埋完了他们的死人和牲口之后，开始感觉到叫奴隶走了是很大的损失，没有人工作了，一切大工程全都停了。
总司令，我召你来要听听你的意见。
是，陛下。
唉，我真后悔没听你的话，警方那些奴隶走了。
陛下别太自责了，想想自己丧子之痛和全国投生子之死，这也是不得已的。在我看，这灾祸只是巧合，并不是他们的上帝所给的刑罚。
如今你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奴隶再追回来？
没问题，他们既没有武器，又拖着妇女小孩和牛羊群，我们可以动员所有的兵员跟车马加速追去，到那时他们就后悔当初不该要求走了。
嗯，有道理，我法老王一定坐战车率领全军。总司令，你快去下令做一切准备。快。
是，陛下。
什么？
我也不知道啊，孩子。
妈，我怕。
哭什么？没什么可怕的。来，拉住爸爸的手。
爸爸，爸爸。啊、
什么事？这么大惊小怪的。
埃及兵追来了。啊？
怎么会呢？
我们后队的人都能看见法老军队行军的尘土，哎，像是车队、马兵全都在追我们。有人说法老要为他死去的儿子跟全国死了儿子的人报仇。
我们死在这旷野还不如一直服侍法老王呢。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。
爸，他们会伤害我们吗？
快别哭了，看摩西从那边来了，看他怎么说。摩西，是不是埃及的坟墓不够，你才领我们死在这不毛的野地呢？
早就叫你不要管我们了，我们
说好了。
以色列同胞请安静，大家请安静，大家不用怕，只管站住，看上帝今天怎么样来拯救我们。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
敌军越来越近，摩西又求告上帝：
主耶和华，你为什么领我们到这海边？我们怎么能逃避埃及大军呢？
摩西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。
这个时候云柱转到后面，隔开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，云使埃及人陷入黑暗中，却照明了以色列人， 因此整个晚上埃及人的军队无法接近以色列人。
大家注意，向前进，前进。
摩西照上帝吩咐向红海伸杖，上帝就刮起了一阵强烈的东风。上帝使海水分开，以色列人就下海走干地，水在他们左右成了两道墙，云柱的火光全夜照明，使他们每个男女老少、车辆、牲口、大小牛羊在夜间都过了红海。埃及人的大军加快追赶，进入了红海，到了两面水墙的中间。当他们快要追上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上帝就叫他们慢下来。
快，加快，总司令，再加快。
报告陛下，我们不能再快了，天太黑了，连马也看不见路啊。
我们早该追上他们了，再叫马加快。
哎，小心啊，陛下，你的马快要失蹄绊倒了。
不是，我的车轮脱落了，车没用了，车夫快扶我下车吧。
哎，我的车轮也脱落了，战车不能走了，
前面的车队停下来了，在后面的没有办法通过。哎，
总司令叫他们放弃战车，不行追赶。
报告陛下，几百辆战车挡住了路，怎么能够前进呢？马也像疯狂的一样，难以控制了。我下令暂停前进，好不好？等天亮再说。
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就暂停前进吧。
暂停前进。
总司令，我怕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。希伯来人的上帝跟我们作对，下令撤退吧。我们还是回埃及，让这些奴隶走了吧。
我下令全军退回去。撤退。
天亮了，以色列人全都平安地站在红海东岸上。上帝又向摩西说话了。
摩西，你再向海伸出手杖，叫海水合拢，淹没埃及人跟他们的车辆和马兵。
水来了，我们要在红海里淹死了，救命啊！
大家快逃，大家快逃。
合拢的海水淹没了车马跟埃及全军，没有一个人活命。那天耶和华上帝就这样拯救了以色列人。后来以色列人也看见海滩上埃及人的尸体，他们因此明白了上帝的大能，也就更加敬畏他，更加信靠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这个时候，摩西和以色列人民唱诗歌颂赞上帝。摩西姐姐米利安领导人民拿着铃鼓唱歌跳舞，颂赞耶和华，庆祝胜利。
我了解这个基督的信仰呢，就有五年的时间。在这个期间呢，真的是感受到神亲自的带领，因为只要我们祷告，我们的事情呢就能够解决。我呢家里呢有一个保姆呢，为我工作了11-12年吧。保姆一开始呢是非常诚实老实的人，可是后面呢他有一点变化，就是不那么信实了，有很多地方啊，拿一点我的钱呢，经常呢会，就总之就是不是那么知道感恩了。我感觉是他不是那么知道感恩，因为我们觉得对他很好， 他呢在这里做保姆，还把他的外孙子呢带在我们家里，一直跟着我们吃饭，我们教他认字，帮他看作业。我的先生呢会打毛衣呢，还给他那个外孙呢打毛衣啊。总之呢，就是我们觉得对他很好，他为什么还会做出一些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呢？对我来说呢，就有一点这个过不去这个关，这个坎儿就过不去。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总是就是有一些苦读，有一些抱怨吧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辞退他了，因为我们住得很近，很长时间呢，我们就在一个院子里，我也不会去主动找他，心里呢还有一些苦读。但是呢，有一次呢，我碰到了他的那个小外孙，碰到了外孙的以后呢，我看那个小外孙呢也没有什么喜乐啊，见到我也没有什么亲切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呀，真是我们这么多年好像白交往了一场，然后都没有任何的喜乐，没有任何的亲切感啊。离开这个小外孙以后呢，我在走回家的路上呢，我就祷告，我说主啊，前几天你让我学习的那个功课就是雅各书的2:13，说怜悯胜过审判。我当时读了很多遍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怜悯胜过审判，怎么能够怜悯胜过审判呢？结果呢，你就给我来了一个现实版的，我就祷告祷告，突然我的怜悯就来了。然后我就去买了一大盒点心，又回头去送给这个小外孙，结果小外孙就开心的不得了，跟他的阿姨说，这是我阿姨送给我的。他阿姨说，难道我不是阿姨吗？哎呀，我看到了，上帝给我的这句话就是怜悯胜于审判，我要怜悯他，而不是在心里审判他批评他。我一下子明白了。后来我就又主动的有东西给他送给他们，主动的叫他来家里坐，家里玩，然后我们的关系就修复了，我们就又像亲人一样了。真的是，我一开始看不懂什么叫怜悯胜于审判，我不懂这句话，可是真的是圣灵的带领就让我亲自的体验到，让我知道通过祷告是能够领受圣灵的心意的，是能够主能够亲自带领我们来解决我们自己心里的问题的。所以非常感谢。现在我想唱一首祷告的歌，来作为我这一次的分享的结束。徐迟弟兄是个福音歌手唱的，我特别喜欢他这首歌。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，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，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，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，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，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，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，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，祷告可以解读天国奥秘，祷告可以与主圣灵相遇，祷告可以倾听圣灵声音，祷告可以修复与主关系，祷告可以释放主的话语，祷告可以明白主的心意，祷告可以与主 更加熟悉，祷告可以与主相交甜蜜，祷告可以让爱永不止息。
其实上帝啊，要的就是一颗清洁的心，正直的灵，不是什么祭物，而是一颗忧伤悔改的心。
听众朋友，一个人犯了错误，也许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，但是天知我知。您我犯错，如果不承认的话，迟早天上的上帝会叫我们知道的。这就是上帝的管教。上帝会管教，因为他爱我们。古代以色列国第二任国王大卫就有这么一个故事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被记录在圣经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十一章的历史故事。
咱们前边说到，元帅约甲派传令兵回来向大卫报告，当时敌人太强了，在郊野我们就交了手了，敌人这一败我们就追，一直追到了城下。谁成想城上的守军突然放箭，我们躲闪不及呀，好几位疆场阵亡，您的仆人赫人孤立呀也在其中。哦，大卫说，你转告元帅，战场上他刀枪不长眼，水火不留情，指不定谁赶上呢，别为这事儿心烦了，只管克敌制胜。哎，那位就要问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巧，什么事都解决了？哪能呢？大卫他不是让乌利亚带给约甲这一封书信吗？知道里边写的什么内容吗？信呢是这么写的，到最危险的地方派乌利亚打头阵，你们后退，叫他阵亡。那约甲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反正就是执行命令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大卫还没让八十八知道，等于说就他一个人知道，事情一出来呢，看上去就好像是个偶然传来的噩耗。这消息也传到了八十八的耳朵里，听说丈夫战死沙场，便在家中哀哭守丧。日子一满，大卫就被他接到宫中迎娶为妻，这孩子也如期生了下来。这件事儿，大卫办的好像是天衣无缝，滴水不漏。乌利亚战死沙场，那在今天众人面前就是个烈士。八十八呢，虽然成了寡妇，可大卫接过来了，他没急招了不说，那大卫的危机也算过去了。步入山是不嫌水，生活呢像往常一样的平静。哎，那就没人管得了大卫了，那上主怎么看这件事？他管不管？上主在大卫身边的先知拿单来到了他的面前。大卫见先知来了，知道没事，他一般不会来。拿单在他面前说了个故事，说呀，在一座城中有位穷人和富人，这穷人穷得叮当响啊，就一只羊羔了，这富人牛羊成群，流富的流油啊。这一天，这位富人在家中请客，自家的牛羊舍不得用，偏要用那家穷人这唯一的一只羊羔，结果给抢过来了，用作宴席。这大卫一听气起来了，这谁呀？这是该死，还有点怜悯之心吗？这种事都能干，必四倍偿还。纳丹说，那个人还不是别人，就是你呀，上主他是这么说的。大卫听了一愣，他不敢怠慢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国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将你主人的一切交给了你，又把犹大和以色列赐给你。若你还嫌不够，我早就加倍赐给你了。可你为什么对我的命令敢于藐视，行我眼中看为恶的呢？ 你借刀杀人，害了乌里亚，又娶了他的妻子为妻，那好啊，刀剑必不离开你家。你在暗中行的这事儿，我要在百姓面前光天化日之下报应你。大卫一听，心说坏了，上主知道了，我得罪上主了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上主已经除掉了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干了这种事儿，叫上主的敌人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所以你这孩子必定要死。在人面前呢，是没人能够说得了大卫，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啊。可在全能的上帝面前，大卫躲不过去，他跪了下来。大卫呀，大卫，上主他不拘一格，从羊圈里把你招了出来，立你做一国之君呢。无论往哪儿去，他都与你同在，又同你订立那永远之约。可你呢，是怎么对待上主呢？你可是今生今世与天有约的人呐！哎，大卫是追悔莫及。上主啊，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我得罪了你。你喜欢内心诚实，求你在我灵魂深处使我得着智慧，洗涤我，好叫我得以洁净，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的罪孽。其实上帝呀，要的就是一颗清洁的心，正直的灵，不是什么祭物，而是一颗忧伤悔改的心，认罪悔改的心。咱们长话短说呀，大卫登基那年30岁，在位40年，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，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。大卫王上部就说到这里。
将军战死应殉志，暗藏杀机无人知，先知巧遇神定罪，君王悔改不算迟。刚才我们听了大卫犯奸淫罪，之后又犯了杀人罪，企图掩盖自己犯罪证据，但是上帝却差派先知拿单指明了大卫王罪孽的故事。听众朋友，但愿您我犯了罪，最好马上认罪悔改。如果我们当时心硬，一错再错，迟早上帝会把您我的罪揭发出来。因为上帝希望人人悔改，他不希望一人灭亡，永远沉沦在地狱里面。如果上帝管教我们的话，那时候我们更是要快快悔改，若不悔改，一路错到底。上帝说，至终世界末日的时刻，他会按人人所做，或善或恶，审判个人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再要悔改，就来不及了。审判之后，上天堂的上天堂，下地狱的下地狱，就永远不能改变了。所以朋友们，请记得，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务必快快悔改。
大家好，我是晶晶，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。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。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，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。哦，怎么啦？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哎呦，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，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。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？我怎么走啊，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。你看看，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，我想叫妈妈。哇哇，我连讲话都不能，怎么办？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。啊，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，妈妈为我做的，我要去吃。哦，我连牙齿都没有，我怎么搞的？哦，神啊神，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了？我现在走也走不动，话也讲不出，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。哎，神啊，我怎么办？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，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。哦，神，求求你，神，我愿意做任何的事，我愿意听父母的话，我愿意做很多家事，也会用功读书，也会好好读圣经。神啊，求你，求你，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。哦，神，求求你，求求你。啊，感谢主，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。看看我的手脚，还又能够跳舞，又能够开车，又能够讲话。哦，感谢主，神啊，神啊，你真的是爱我。去年圣诞节，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，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，然后就思想说，神啊，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？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，都有漂亮的婴儿室，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？神啊，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，神告诉了我说，你想想主耶稣，他是有大能的神，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，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，从婴儿活到33岁，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。那你想想，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，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，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。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，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，放下他神的荣耀，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。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，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，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。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。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，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，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？3天？3个礼拜？3年？主耶稣来到世间，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。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， 他都愿意放弃这些，只为了爱你。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，主耶稣的谦卑，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。我们要感谢主耶稣，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，并要爱人如己。
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，圣经是创造主神的话，现在为您朗读神的话。诗篇106篇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？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？凡遵守公平、常行公义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耶和华啊，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，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，开你的救恩眷顾我，使我见你选民的福，乐你国民的乐，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。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，我们做了孽，行了恶。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，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，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。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，为要彰显他的大能，并且斥责红海，海便干了。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，如同经过旷野。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，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。水淹没他们的敌人，没有一个存留。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，歌唱赞美他。等不多时，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，不仰望他的指教，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，在荒地试探神。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。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。地裂开，吞下大丹，掩盖亚比兰一党的人。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，有火焰烧毁了恶人。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，叩拜铸成的像，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，忘了神他们的救主。他曾在埃及行大事，在寒地行奇事，在红海行可畏的事。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，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，使他的愤怒转消，恐怕他就灭绝他们。他们又藐视那美帝，不信他的话，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，不听耶和华的声音。所以他对他们起誓，必叫他们倒在旷野，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，分散在各地。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，且吃了祭死神的物。他们这样行，惹耶和华发怒，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。那时菲尼哈站起，刑罚恶人，瘟疫这才止息。那就算为他的义，世世代代直到永远。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，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，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。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，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，凡与他们混杂相合，学习他们的行为，侍奉他们的偶像，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，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，流无辜人的血，就是自己儿女的血，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，那地就被血污秽了。这样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了，在行为上犯了邪淫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，憎恶他的产业，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， 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，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，他们就伏在敌人手下。他屡次搭救他们，他们却设谋悖逆，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。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，就眷顾他们的急难，为他们纪念他的约，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。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求你拯救我们，从外邦中招聚我们，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，以赞美你为夸胜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愿众民都说阿们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
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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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.
苦难之中长学问，我喜欢词汇，了解他们的意思，出自何处，经过许多岁月，他们的意思有什么改变。我是这么一种人，如果在圣经里偶然碰到一个词难住了我的话，我就会打开电脑，找出我的圣经软件，点击出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词汇。我过去有一本旧的斯特朗的重要语汇索引，那是一本极大而笨重的书。然而令人惊异的是，现在人们可以用圣经软件快速地查找到某一个词汇。前几天我在仔细阅读诗篇第119章时，碰到了一段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。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：痛苦让我得益处，哦，主啊，它使我知晓你的律法。我有那么一点迟疑在痛苦这个词语上，因为我过去在轮椅里就曾有过这样痛苦的日子，所以我决定用我的圣经软件来查一查。点了几下鼠标后，从希伯来文的解释里，我了解到痛苦的意思是受冻吓、困惑、羞耻、磨难、玷污、伤痛、卑下、软弱和忧伤。我选择了这些词汇，并复制下来，把它们粘贴到诗篇第119章里面。接着，我大声地朗读道：我所得到益处，是因为经历了冻吓、困惑、羞耻、玷污、伤痛、软弱和忧伤。哦，主啊，所有这些使我能更多地知晓你的律法。告诉你，这个发现将所有描述我所经历过的麻烦的词汇变成斜体字，因为即使上帝真的允许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出现一些试炼来考验我们，其中一定蕴含着更多的意义，在他的脑海里有着一个更高的目标。朋友，他允许那些问题出现在你和我的生活中，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教会我们行得正，就是在他的面前正直的行事。圣经也强调了这一点。圣经是这么说的：许多事情是一种正义的痛苦，明白吗？这里所说的是许多事情。所有这些考验加在一起的意义，莫过于上帝的做事方式，要绝对的、 深深地印记在我们的心里。有一段时间，这事始终在困扰我。当时，我认为公益就应该是一种祝福的获取，而不是冲击。不是说大问题应该保留下来，以防日后追悔莫及吗？就在那段时间里，我偶然看到了圣经里的另外一节经文。在患难的日子里，我看见了主，和在我受苦之前，我迷了路，可现在牢记住了你的教诲。我开始很快地意识到，痛苦迫使人在上帝的面前屈膝跪下，这些显示了上帝在抚慰和鼓励我们时所显现出来的信实。生活本就应该是艰难的，这是如此真实。即便你在基督里面，许多事也将会是痛苦的，但是许多痛苦的事情是神要让你铭记在心里的功课，这是一件好事啊，朋友，无论对我还是对你都是有益的。
Hi, this is Charles Caudill, President of World Christian Broadcasting.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series of programs on leadership.
听众朋友您好，
I've had the great privilege
我是查尔斯·考迪欧，世界基督徒广播公司总裁。感谢您收听这个有关领导人特质的专题节目。过去我曾经有多次的荣幸认识一些了不起的领导人，其中包括了总统、州长、参议员、众议员、公司总裁、大学校长、棒球经理、足球教练，这些人都有卓越的领导，然而他们身上和其领导方式所凸显的特色却不尽相同。他们当中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，有的长得矮，有的长得高，有人外貌英俊，有人长相一般，有的口才好，有的不会说话，他们各不相同。然而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十个领导人的特质，每一位都拥有其中的几项。感谢您给我这份殊荣，为您介绍这些领导人的特质。
There is one quality that every great leader possesses, and even though he may have the nine I have mentioned aboveThis quality sets him apart and actually validates his leadership. I call it heart.
前面我为您介绍了九个领导人的特质。我所认识的领导人或多或少都拥有前面九个特质。
Number 10. A great leader has heart.
然而一个人可能拥有这九个特质却不算是领导。虽然也能有所成就，却称不上是位领导。有一个特质是所有伟大领导人必备的，这特质使他与众不同，使他配称为领导。这个特质是什么呢？我发现领导人都是有心人，他们对人有爱，对事感恩。请让我描述真实的一幕给您听。一位老人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滩上走着，太阳像个红色的球正落在海平面上，海浪洗刷着沙滩，海水的盐味刺鼻，天边斜挂着的太阳留不住日光浴的游客，夜幕低垂之前，钓鱼的人也走了。海滩上空荡荡的，除了零星几位散步慢跑的人之外，只有这位孤零零的老人。他手上拿着一个桶子，是一桶虾。这虾不是给自己的， 不是给鱼吃的，是给海鸥的。老人来到一条被落日晒得金黄的海堤，一步步地走到海堤的尽头，开始他一个星期一次的礼仪。他静静地站着，在那里等待。不久，天上布满了移动的黑点，宁静逐渐被鸟叫声取代。海鸥填满了上空，遮盖了海堤，它们长途跋涉来会见老人。大约半个小时之久，海鸥们环绕着海堤上浓眉驼背的老人，直到桶子里的虾被吃完为止。然而，即便食物尽了，鸟儿们仍然在那里徘徊，似乎那里有着什么比食物更吸引它们。海鸥在老人帽子上休息，在海堤上散步，与老人共处这段时光。老人每星期离开的时候，从不忘记向海鸥说声谢谢。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做艾迪·瑞肯贝克，他是一位二战英雄，后来成为一位了不起的美国企业领导。1942年10月，他在一次跨海任务中失踪。当时，瑞肯贝克奉命把一个情报亲自送交给麦克阿瑟将军。他挑选一组机员，上了一架 B-17 型空中堡垒轰炸机，开始横越南太平洋。途中飞机偏离航道，汽油耗尽，他们在海面上紧急迫降。所幸八位组员全部生还，一起登上一个救生筏。接着他们所面对的是与天气、海水、鲨鱼、烈日的战斗，而所有斗争中的头号敌人是饥饿。8天之后，逃生的念头已经耗尽，所有的选择已告消失，只有神机才能救他们。上帝真的显了神机。那些日子，祷告是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一件。一个下午，瑞肯贝克刚刚带领大家做完每日对上帝的敬拜，结束祷告之后，他正合上眼睛准备休息，突然一个东西落到他的帽子上。他不知道为什么会知道，但是他知道帽子上是什么，那是一只海鸥。如果能够抓到它的话，那代表食物。瑞肯贝克真抓到了海鸥，海鸥被大家吃了，鸟儿的内脏被用来做饵钓鱼，八位组员全数生还。那只海鸥为什么飞到距离陆地几百公里的大海中来呢？只有上帝知道。但是不论是什么原因，瑞肯贝克非常感谢上帝。从此之后，每个星期五的黄昏，他会带着一桶虾和感恩的心，在海堤的尽头与上帝、与海鸥相会。艾迪·瑞肯贝克先生后来当上了美国东方航空公司的总裁。在他的领导下，东方航空成为所有美国同行中获利最高的航空公司。听众朋友，领导人是有心人，我希望您能够成为一位卓越的领导。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友您好，我是谢德华。 每年九月到十一月，美国田纳西州的树木都会变颜色、凋谢、落地。每一年我会欣赏树叶各种颜色的美丽，但是它们让我意识到 我自己慢慢的也要凋谢落地。我年幼的时候啊，很少想到说我会离开人间，但是时间将到。圣经说得好，在希伯来书第九章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还有审判。好人、坏人都要如草枯干、凋谢。有关坏人，圣经写道，不要因为恶人而烦恼，也不要羡慕作恶之人，因为他们如瞬息枯萎的草芥，又如转眼消失的绿草。写在诗篇第三十七篇。有人说，我呢，我不是坏人，所以我没问题吧。但是圣经的作者彼得描述所有人而写道，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彼得前书第一章。是的，我们都如秋季的树叶一样，都要凋谢落地。但是有的人不想要思考这个事情，吃喝玩乐是他的座右铭。可惜上帝给他良好的机会为未来做好准备，但是他拒绝。作者彼得接着说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彼得前书第一章。因为主的道，也就是上帝的道，神的真理是永存的，所以神要用这个道审判我们。这道圣经是永生神的话。每年一到秋季，树叶变色开始落地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的生命是短暂的。圣经另外一位作者写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只不过像一阵雾气，出现片刻就无形无踪了。雅各书第四章。我所住的城市，有的时候早上有雾，一有了雾气，开车就不安全。但是太阳一晒，雾气就消失了。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的，我们出现片刻，就无形无踪了。哎，朋友，请问您啊，你要怎么样使用您的有生之年呢？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谢德华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